群狗。2013年底的一天，杰夫把他的狗放到我家，让他和我的狗一起玩。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，我们离开不到一小时就接到电话，狗不见了。这两条狗是一胎所生的兄妹，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北加一位乔林老太太家，他们那时可能还不到半岁，腿细而长，体型偏高，有点像小鹿，和101忠犬所画的相似，蹦蹦跳跳，活泼可爱。其中一条的嘴里还叼着主人家里电话的无线话筒，不到两分钟，这俩小家伙就被主人家的帮佣带到院子里去了。大约一年之后，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老太太年近80，受不了这俩小狗的淘气，问我想不想收养一条。基于一年前的两分钟的印象，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他们不仅在自家院子里乱咬乱刨，把主人家门口的鞋子叼到别处，还经常找到庄园围栏的缝隙，跑到外面的马路上，给往来车辆造成困扰。其中的妹妹还被车撞过，一条后腿骨折，骨头后来长回去了，跑起来也速度不减，但平时走路每走几步总要让伤腿休息一步。老太太本想把这条有点瘸腿的妹妹送人，但她哥哥却冲上了我朋友的车，而聪明伶俐的妹妹却拒绝离开。来到我家的男狗名叫 Doctor， 有纯种大麦丁的出生证，生日是2011年4月28日。大麦丁是 Dalmatian 的音译，俗称斑点狗，体型瘦健，腿比大多数品种的狗略长。老太太给它起名 Doctor， 不是因为它一身白毛联想到大夫的白大褂，而是老太太的三个儿子都念到了博士。小男狗一进家门，老太太就把博士头衔授给了他。不过 Doctor 并不聪明，他的特点是嘴馋，一般的狗不感兴趣的蔬菜水果他都爱吃。那时我每天上下班十几个小时在外，之所以敢领养他，是因为我们公司对狗友好的政策，老板和几位同事每天都带狗上班。 Doctor 非常粘人，他每天趴在我的桌子下面，我去上厕所也要跟着。有那么一两次我留他在办公室，他便坐立不安，以至于同事们用手机拍下他哇哇嚎啕的样子成为笑柄。每天中午带他出去溜一圈，吸引过大街上很多吃午饭的上班族目光，同事开玩笑说，你每天带着电影明星招摇过市。又过了一年，留在老太太家的妹妹仍然非常淘气，老是往外跑，老太太终于招架不住，还是要送出去。这回接手的是我朋友同事杰夫，这样一来兄妹俩又经常见面了。同胞兄妹，长相非常接近，妹妹名叫方的，个头稍微小一点，脸上斑点位置也不同，哥哥眼边有黑斑，长了天生的眼影。妹妹脸稍微瘦一点，杰夫总是夸耀她秀气，这俩到一起立刻能量爆棚，常常会摆出抱团抗敌的姿态，妹妹警觉在先，哥哥冲锋在前。这天他们推开了我家的院门跑出去了，连夜在附近街区寻找无果，第二天又张贴了不少传单，第三天传单上还加了悬赏的文字，跑遍了附近动物收养机构也没有线索。这是南加州的雨季，一年中有可能下雨的季节，我们又印制了一批传单，加膜防雨，打洞悬挂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希望也越来越渺茫，每日茶饭不思，情绪低落。我们后来只好抱着做行为艺术的心态，不断扩大寻找范围，在夜色中出没于临近的城市，期间也说过电话，都是关心者的询问。上网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途径，丢了狗寻找的，捡到狗招领的，各种爱狗的组织，各家庇护所，从早到晚不停地刷新各家网页，生怕漏掉错过。就在我们越来越沮丧几乎要放弃的十几天之后，已是深夜，临睡前我再刷一次屏幕，一张照片出现了，两条斑点狗，一条在两眼之间有一个黑斑，另一条的黑斑则长在鼻梁的前端，就是他们兄妹俩。我打电话和杰夫确认后，给发布照片的网站留言，那是我们的狗， 当即得到否定的答复，我们再辩解，对方就不再理我们了。第二天上班，我们报告给一直关心此事的公司老板，我们老板马上就给对方打电话，随后老板在办公室里的说话声越来越大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对方好像专注保护斑点狗，他们严词拒绝我们索贿的要求，斥责我们不负责任，不够资格养狗。老板从他办公室里出来，走到公司一位印度裔同事座位旁，请他帮忙找一位这方面的律师。印度裔同事的未婚妻在律师协会工作，我老板决定诉诸法律。请律师是要花钱的，可我老板的回答很干脆，钱不是问题，钱能搞定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杰夫也托朋友找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，希望似有似无。我们还开车到对方所在的区域转了几圈，那一带林木掩映，深宅大院和牧场毗邻。由于没有确切地址，似乎也找不到可以说理求情的办公机构。说来也巧，印度同事找来的律师竟是我老板多年断了联系的旧识。律师信发过去之后，对方不打算和我们对簿公堂。第二天是周末，要求我们到圣莫尼卡一个动物保护的公共活动里来找他们，办理正式的领养手续。兄妹俩从笼子里出来，兴奋地在草地上跑了几圈，我叫了 Doctor 的名字，他才向我扑来。这是他们离家出走后的第22天。那个收养机构离圣莫尼卡约4-5英里，而离我家则有35英里之遥。两个淘气家伙是怎么跑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的，不得而知。回来后可以明显看出性格变化，对周围的环境警觉和敌意提高了，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步恢复原状。妹妹后来尿失禁，大量饮水，虽有药物贱货可以控制，前年还是在杰夫远程办公的箭头湖家中离世了。Doctor 现在还成天黏着我，见我吃东西就卖萌，把下巴枕在我的腿上，哈喇子弄湿我的裤腿。